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的天气依然不错齁，而且呢大家应该都感觉到现在的天气呢这几天基本上都像夏天了。今天各地的高温呢可能都会在31度以上，南部的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35度的高温，你说这是不是夏天的天气？昨天其实穿短袖短裤出门白天的时候啦，应该都没有问题，完全不违和啦。然后呢也没有像之前呢有下雨这种湿热的感觉，但是呢空气品质并不是太理想，所以请大家注意出门呢前一阵子呢是要提醒大家保暖啦，要带雨具现在呢则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以及呢最好戴个口罩，要不然这个空气品质不好，有呼吸道疾病的朋友们呢可能感觉会比较难受一点点。但大家各地呢日夜温差还是蛮大的，所以呢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话呢，记者要带这个一些比较薄的外套或者是衬衫要不然的话呢温差太大很容易呢就感冒了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了。那今天各地的气温呢，北部是13到31度哦，这温差真的蛮大的哦。中部也是13到33度哦，南部14到35度，东部呢14到32度哦，真的蛮热的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金融市场也可以如此的发热哦。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的美国股市表现如何呢？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155.83 点，跌幅是 0.38%， 收在 40,368.96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17%， 跌了 9.34 点，收在 5,396.63， 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8.32 点，跌幅是 0.05%， 收在 16823.17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 18.67 点，跌幅是 0.47%， 收在 4021.89 点。好，我想这两个礼拜以来的股市的行情呢完全都是要追踪看关税的进度是如何最新的进度呢就是昨天有讲这个药品类的关税呢可能近期也会宣布所以这几天的制药啦药品相关的类股表现就比较差一点点，当然还包括半导体的部分，不过半导体的部分可能上个礼拜已经跌太多了，这礼拜呢开始有点上涨了像费半的话昨天呢就是上涨的主要的成分股呢辉达呢是上涨了 1.35%， 那我们 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也是涨了 0.96%。 不过呢，盘后辉达的股价呢是下跌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他们输往中国的晶片，似乎呢，有可能会被罚款了。那现在大家很担心接下来呢，如果辉达出货到美国的晶片受阻的话，当然会被这个关注吧，他们的营收啊获利都会影响，主要就是呢辉达认列了单季大概55亿元的费用，那这笔费用呢跟出口到中国大陆等地的 H20 的绘图晶片是有关的，那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使得辉达盘后的股价呢是重挫了 6%。 所以刚刚讲的费半虽然是上涨，昨天的收盘前辉达的股价是上涨了，但是盘后呢就因为这个消息下跌了，我想多多少少都影响到今天台股的开盘，今天台股开盘呢这个表现呢也不是太理想，我想跟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关系的。好，那至于说接下来呢辉达对于中国的出口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当然还是得看川普的态度就是了。好，那讲到关税呢，有个最新的消息，美国有媒体报道呢是彭博的资讯，他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呢中国已经要求中国国内的各航空公司暂停接收待交付的美国波音的飞机，也就是说已经跟波音下单的飞机呢要暂停来接收，并且停止向美国公司购买任何飞机相关的零件跟设备。那川普呢也在社群媒体里面呢来批评中国说违背协议。不过我想这个就是两国在打关税战，你来我往，你对我制裁我也不会放过你。所以呢这件事情我相信呢有打到美国的痛点，因为波音的采购一向都是美国跟各方，各国呢交涉的重点，那如果中国现在停止去买中国的美国的波音的飞机，转向法国的空中巴士的话，哇，那这个波音，可能会面临很严重的这个他们的营收或获利上这个冲击就是了。好，那这件事情呢怎么发展下去我知道就继续看下去。好，这是比较新的关于关税相关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其他的这个金融市场的消息。我们看一下原油的价格。原油的价格呢昨天北海特原油价格是下跌了21美分，跌了 0.3%， 收在每桶 64.67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0美分，跌了 0.3%， 收在 61.33 美元每桶的价格。由于大家现在就担心关税大战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的成长，对于石油的需求可能也会降低。根据国际能源总署 IEA 呢最新的预测表示说，因为担心关税对经济成长的影响，2025年，也就是今年，全球的石油需求成长速度呢将会降到5年来最低的水准。所以呢油价有可能还会持续在这个下降。这个如果你有做相关投资的人的话要特别小心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则是一路的在上涨。昨天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又上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3240美元。黄金的现货价格也上涨 0.6%， 来到每盎司 3230.18 美元，都是维持在3200块以上。如果照现在这样情况发展下去，金价应该还会持续在往上走就是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美元指数呢是上涨了 0.5%， 结束了连续5天的跌势，因为前几天呢美元的跌势算是蛮凶的。 所以昨天的美元的上涨使得其他的货币对美元呢呈现贬值的走势哦。日元对美元呢贬值了大概是0.2%。来到最新的价位是一美元兑换 143.21 日元。那欧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一欧元兑换 1.2181 美元哦。这个昨天的美元指数上涨呢又重新回到了100这个关卡啊，之前是跌破了100啊，不过呢最近的美元弱势啊可能还会维持下去。在关税的问题没有比较明确的结果之前啊，美元要走强似乎不太容易啦啊，这个可能也对于手上外币资产的朋友们呢可以参考一下你该怎么做啊。我说过啊，在台币升值的时候呢可以多换一些美元或外币啊，那相反的，在台币贬值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手上持有的外币呢换回来赚一点汇差哈。所以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这样的做法哈，来调整你在外币资产的部位就是了。好，这个是国外金融消息啊，这个、最新的消息。那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湾哈，昨天的台股呢，是开高啊，蛮开心的啊，中场呢是大涨了344点，收在19857点哈。那在19大类股里面呢，以电机机械类呢涨势最强劲，是4%啊。那塑化类呢，还有线缆个股呢，也超过了3%。三大法人呢，总共是卖超了49.4亿元，也就是说昨天虽然是大涨，但是三大法人依然是卖超，外资呢卖超4.8亿元，不多了齁，投信只是买超25.4亿元，反而是自营商卖超的金额比较多一点点齁，卖超了70亿元齁。八大行库呢则是呈现卖超齁，之前可能有进场护盘齁，昨天大涨之后先获利了结吧，大概是如此齁。昨天的八大行库卖超呢是8.8亿元齁。那现在呢其实已经跌破的月线了，这就是要挑战月线齁。如果呢挑战成功的话呢，当然啦齁，这个台股呢就有可能比较走稳齁，目前是已经收复了十日线了齁。不过呢今天开盘之后看这样的走势呢要收复月线可能要再等等了齁。目前呢台股是跌了202点，来到19583点哦。那至于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目前呢是跌了10块钱，来到867元。不过呢我们的股民们齁，似乎对台积电还蛮有信心哦。在前两个礼拜如此波动的行情之下呢，好像很多人齁还是反向进去齁，买这个零股齁，大家都想做中长期的布局吧大概齁。不过这个口袋要深齁，你才能够一直跌一直买齁，如果口袋不深的话呢，可能你就算知道逢低买进，但可能也没有那个这个资金可以进场。所以我跟大家讲过齁，不管行情好坏齁，尤其行情好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手上的资金 all in 齁，一定要多留一点点现金的部位，等到像这个时候齁有大幅下跌的时候才有机会，才有资金能够逢低去承接齁。要不然的话呢你全部都 all in 的话呢到最近这两个礼拜可能很多人本来赚钱都变赔钱了齁，那想要低阶手上也没有子弹可以用了齁，这样子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懊恼呢？所以请记住齁，手上永远要有现金的部位就是了齁，千万不要全部都压住齁，尤其呢千万不要把这个杠杆的比例拉得太高齁，融资融券的比例太高的话呢，最近可能被断头的这个追缴令呢也是追得喘不过气来了齁。所以请大家呢也是每次趁这个股灾的时候呼吁大家，可能大家比较有痛的感觉记得比较清楚齁，做好资产配置，这是投资不变的定律齁，只是呢这种废话齁，这种老生常谈的话呢在行情好的时候大家都听不进去了齁，只有在这个时候呢提醒大家一下，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了齁。好，那这个是昨天的台股的表现齁， 今天呢，又要吐回去了吧？哈，好，那至于昨天的台币的部分呢，昨天的台币呢，依然是持续的升值，不过到了尾盘的时候呢，由升反贬，哈，盘中呢曾经升破了 32.5 元的关卡啊，最高来到 32.42 元兑一美元的价位，最后收盘贬值 0.8 分，收在 32.518 元做收哈。那看起来呢，目前 32.5 元或许是央行短期的目标哈，也就是说呢，35元是一个关键啊，如果最近这几天都没有升破的话表示说央行目前守在 32.5 的态度还蛮明显的只不过呢光靠我们央行不够啊，如果美元持续的贬值下去的话，台币还是有机会再升值啊，所以呢如果你要做一些汇率的操作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台币最近的变化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我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鼻息记忆已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声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目前台股呢是跌了203点，来到19653点。哎，昨天大涨，还想说有没有机会重新来登上20000点呢？我们离20000点的距离又远了一点啊。好吧，这今天呢就祈祷跌的越少越好就是了哈。那当然如果能翻红最好了哈，不跌200多。多等要翻红的话，哎，可能要拼一下就是了哈。哎，这两天呢，大家这个看股市啊，每天的心情起伏都蛮大的，就是了。哎，提醒大家这个不要都沉溺在这个一片绿油油的股市的数字当中哈。还是找个时间，找个机会呢，哎，出去走一走啦，哎，透透气啦，然后让自己心情好一点点啊。好，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三财经热线单元啊，从今年开始呢，台湾就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每5个人就会有1个人呢是超过65岁。好，所以未来呢，我们的老年人的人口的结构呢，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因为一来又因为少子化，一来又会因为生不如死，就是出生率呢不如死亡，所以老人会越来越多啊。于是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来变老，或许就是现在人必须要修的一个课程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远见》杂志的副总主编段师杰，请师杰呢来分享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啊，就叫做《高热活时代》。《远见》杂志做了一个调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调查的结果到底是呈现什么样的现象呢？师杰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你们这次做了一个这个我们超高龄社会的一个调查，为什么会想做这样一个调查呢？起心动念是什么？
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之前大家一直说啊，超高龄社会即将来临哦，就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而且呢，这个我们到现在就是每2个人哦，就有超过45岁嘛，那每5个人就有1个人超过65岁哦。而且呢，国发会预估哦，在2047年我们老化的速度就会超越日本哦。那2070年呢，推估这个老人占比呢将会高达46.5%哦，然后仅略低于韩国哦，等于说变成第二名哦。那我们可以想象说，其实从这个个人啊到这个家庭到社会，其实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对不对？就是不管是从这个经济啊、健康啊等等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另外一个也很大的课题就是长寿嘛。因为呢，其实这个美国精算学会预估哦，目前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哦，能够活到95岁的几率已经超过一半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现在年轻的人哦，他们将来会活得更久。那所以说呢，就是人类第一次长寿革命就已经完成了嘛，大多数的人都可以活到很老。那现在要怎么样这个好好变老呢？就是如果说老的健康又充实啊，而不是生病虚弱又没有钱哦，那对这个健康啦、生产力、参与感哦，能够维持的越久哦，那年老的时候当然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嘛。那所以说既然寿命越来越长哦，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哦就能够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时间越来越多了嘛，那就可以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式哦。那当然就是高龄社会的重点也不只是在老人嘛，也是为年轻人哦做好面对未来挑战的准备。所以我们也就很好奇说，那大家对于这个老后的这个期待到底怎么样，然后准备又是怎么样哦？
是，所以你做了一个这个超高龄社会的调查哈。来，我们就先从这个调查讲起哦。在这个调查里面，调查了哪些项目，呈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跟我们分析一下呢？
我们主要哦是针对这个五个面向哦，包括这个照护啦，还有这个医疗啊，社区啊，科技啊，财务等等哦。那首先呢，我们就是想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变老的态度哦怎么看哦？那就是说你是觉得欣然的接受，或是忧心忡忡哦？那根据这个调查哦，57%的民众认为老化是自然的过程哦，
嗯、
那甚至有4.4%觉得很期待哦，是人生的新阶段哦。不过呢，观察世代的差异，会发现年轻的人哦，其实对于老化比较焦虑哦。然后另外有20%的中生代担心哦，变老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哦。那我们也问大家说，哎，到底几岁你觉得算老、哦？那其实超过一半的民众、哦、都觉得说，哎，至少70岁以上才算是老年人哦。
哎，等一下哦，那个师姐，你们调查结果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的之外，
真的哈、
哦？对啊，哎，这个越老的人越淡定啊，不是越、
哦？对对对对，我们有，而且就是我们进一步交叉发现呢、啊，其实这个年纪越大的人哦，越不觉得自己老，所以其实这个老的定义有、哦、已经正在改写当中了、哦，因为我们知道法定年龄其实65岁就算了嘛，我大概8.2%的人哦认为80岁以上其实才称上算是老、哦，
80岁以上才算老，我们的平均余命也就差不多80岁，
对啊，而且我们还有调查说，哎，大家希望能够活到几岁哦？其实有68.2%的人都希望活到80岁以上、哦。
我觉得不错啦，希望自己长寿一点，就会多注意一些养生。我觉得这个态度应该是不错的。不过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就是反而是年轻人比较怕变老哈。那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怕变老的原因是什么？
对，其实变老的两大担忧分别就是健康跟经济哦。
啊，给
他们获得这个压倒性的票数，因为其他的全部都很低哦。有 89.3% 的民众担心健康变差哦，可能得到这个失智症啊，或者糖尿病哦，会导致别人需要别人来照顾。那有 67.7% 的人哦，担心退休金啊，生活费会不够用哦，那又以这个劳工跟一般职员哦，对经济压力有更为敏感哦。
嗯，
对，所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就是怕穷啊，怕生病啊，真的还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是，那在这个调查里面，你们还调查什么样的项目呢？既然大家怕就是怕被照顾，就生病被照顾之外，也怕这个变穷，所以在你们调查里面，针对这两项有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调查吗？
对，我们知道像比如说怕生病，对不对？就是那首先调查就是大家这个保险够不够哦？
嗯，
那其实呢，我们有 63.5% 的民众哦，就说他们已经买了医疗险或者是长照险，但是他们觉得还是不太够、哦。那另外呢，有 12% 的人是完全没有保险的、哦。那交叉分析的话，就会显示说，其实收入低于30,000的人哦，有85%哦是属于保障不足哦，或者是说根本也没有买保险的、哦。那另外呢，也有一半的民众预期哦，这个未来长照的支出哦，将会给家庭很大的压力哦。
嗯，
那如果说有长照方面的需求的话哦，大概有近30%的民众认为哦，最有可能呢，在未来照顾自己的、哦、是这个专业的照护机构，比如说养老院呐、啊、护理之家等等哦。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长照 2.0 已经上路，然后长照 3.0 即将要开始嘛。不过呢，其实大概还是有这个超过一半的民众哦，表示他们其实听过，但是不太了解细节哦。那他们觉得说，政府必须要首先要做的两大项目哦，一个是提供更多长照的补助跟经济支持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增加这个长照的在宅医疗服务哦。那如果说询问对这个长照资源的看法哦，那75.3%的民众哦就会感受到各种程度的资源有限哦。
嗯、
那其中呢，年轻人不满意的程度比较高哦，觉得说获取这些资源比较困难哦，而且资源不是很足够哦。那在这个财务准备上面哦，居然有40%的民众也是没有做退休理财规划的、哦。那其中呢，有退休规划的人呢，其实也有27%的人哦，进度是落后的、哦。那所以看得出来说，其实大家都很焦虑，对于这个以后可能钱会不够用，越活越久，但是其实并没有真的就是去有很充分的准备哦。
这也很矛盾就是说你这么担心，可是呢，你又没有准备，这原因到底什么？你们怎么看这个结果呢？有人觉得，既然他那么担心，不是应该要及早准备吗？但是大家好像又没有那么急，这到底显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出来？
对，可能就是说，一方面是在这个理财知识上面，可能不是这么 足够，然后或者是说，诶，他们并没有真的，他们虽然很担心，但他们并没有很认真的去规划，去想说，诶，我以后可能真的这个退休之后我一个月需要花多少钱，那可能你必须要考虑到通膨啊，考虑到这个医疗啊，甚至是长照支出啊，他可能又会远比你原来预想的要花更多钱。那如果说如果活又活到90岁100岁哦，那其实你看65岁退休的话，其实还有30年要花钱哦，所以真的是蛮